妹早安。很久没有在青年堂当中一起的分享，我发现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的面孔。有没有七月才来到青年堂聚会的？让我看一下有没有。七月才来的，哇，我们欢迎他们好不好？呀、yeah. ，OK， 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能在他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如果你还没有决定去哪一个教会，我盼望，真的盼望我们的青年堂成为你们属灵的家。我们在这里一起，不仅是学习神的话，不仅是在这里交很多的新朋友，交朋友，或者在这边很多的学习，盼望这个教会也成为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学习服事的地方。在开始我的分享之前呢，每次讲到都会先讲一个笑话。有一个阿拉伯人，他心脏，他要做心脏移植的手术，那医生就帮他验血，然后输血，可是验血的报告出来发现说他的血液是那种稀有的血型，稀有的血液，在他的国家里面找不到跟他相同血型的人，或跟他相同血液的那种这种 type 的人，所以需要到国外去找。找了半天之后，终于在以色列这个有一个犹太人，他愿意说，我愿意捐血给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个阿拉伯人，他就动手术，这个都非常顺利。手术完成以后，这个阿拉伯人非常感谢这个犹太人，然后又寄了一张谢卡给他。除了一张谢卡之外呢，还送他一个很大的钻石跟一台劳斯莱斯的非常棒的汽车给他。哇，这个犹太人收到这个礼物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兴奋。然后呢，很不幸的，这个阿拉伯的老兄他需要再动第二次的心脏的手术，然后呢没有办法，还是找原来这一个嘛，就这个资料最齐全，就是找他。然后这个犹太人很愿意的再为这个阿拉伯的老兄来捐血，然后就期待说，哎，下次这个阿拉伯的老兄要送我什么非常珍贵名贵的礼物。结果这个手术，第二次手术也非常的成功，也非常的顺利。之后呢，这个阿拉伯的老兄再寄上一张谢卡给他，但是这一次的礼物你猜是什么？他送给了他一盒非常名贵的巧克力。这个犹太人的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之前第一次他送我一个大钻石，然后送我一台劳斯莱斯，这次竟然只有一盒名贵的巧克力，他想来想去想不透。然后他很纳闷的时候，他就打一个电话给这个阿拉伯的老兄说，哎，老兄啊，你第一次送我那么名贵的礼物，为什么这次只有一盒巧克力？这个阿拉伯的老兄说，朋友，现在我的流的血里面是犹太人的血液，听得懂吗？犹太人是出名的小气哈。可能你不太懂这个笑话，这个不能讲给犹太人听了哈。弟兄姐妹，我们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我们的血液里面流着谁的血？当你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上帝主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 是留着耶稣基督的血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过去的这一段，从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开始查今年，对不对？开始查约翰福音。我想约翰福音记载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是别的福音书里面没有记载过的。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不是用读的，我们今天的经文请 Michael 帮我放有一段的影片。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3章1到17节，我们来看这段的影片。另外一个影片，你如果有圣经，你的手机里面有圣经，你可以，因为这个没有中文的翻译，所以你就看这段的影片，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完全按照约翰福音所拍的一部电影。我们就来看几分钟的时间。
was now the day before the Passover festival. Jesus knew that the hour had come for him to leave this world and go to the Father. He had always loved those in the world who were his own, and he loved them to the very end.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ere at supper. The devil had already put into the heart of Judas, the son of Simon Iscariot, the thought of betraying Jesus. Jesus knew that the Father had given him complete power. He knew that he had come from God and was going to God. So he rose from the table, took off his outer garment, and tied a towel round his waist. Then he poured some water into a wash basin and began to wash the disciples' feet and dry them with the towel around his waist. He came to Simon Peter.
Are you going to wash my feet, Lord?
You do not understand now what I am doing, but you will understand later.
Never at any time will you wash my feet.
If I do not wash your feet, you will no longer be my disciple.
Lord, do not wash only my feet, then. Wash my hands and head too.
Those who have taken a bath are completely clean and do not need to wash themselves, except for their feet. All of you are clean. All except one.
Jesus already knew who was going to betray him. That is why he said, "All of you except one are clean." After Jesus had washed their feet, he put his outer garment back on and returned to his place at the table.
Do you understand what I have just done to you? You call me teacher and Lord, and it is right that you should do so because that is what I am. I, your Lord and teacher, have just washed your feet. You then should wash one another's feet. I have set an example for you, so that you will do just what I have done for you. I am telling you the truth. And now I give you a new commandment. Love one another. As I have loved you, so you must love one another. If you have love for one another, then everyon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What I say then,
okay,
is what the Father has told me.
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啊，呀，看得懂吗？好像如果你从这边切一段下来，不是很清楚哈。但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要的题目是叫“爱的行动”。这一段记载，其实在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那有人说这段的经文是在这个受难周的时候讲的一段的经文，因为它是发生在逾越节，就是他们 当主耶稣被卖，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一个晚上的一段事情。那重要的不是在那个晚餐，因为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十三章一到十节当中，他甚至连杯酒饼都没有提到。所以这段经文要讲什么呢？这段经文其实要告诉我们，耶稣来为门徒洗脚，耶稣要门徒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服侍。那到底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什么？其实今年我们教会在推动我们叫做这个做门徒门训。那到底什么是门训呢？到底什么叫做门徒呢？做门徒是主耶稣给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大使命。其实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后面的几节经我们都很熟悉哈。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的门徒，为他们施洗，教训他们，为他们施洗。那到底什么是做门徒呢？做门徒就是要叫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样式。约翰福音十三章后面这两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做门徒到底是做什么？其实做门徒很简单，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学像耶稣基督，第二个就是活出圣经的真理。我不只是信耶稣而已，别人跟我传福音我信了 OK 好就 That's it， 不是。我要像耶稣，不是你外表像耶稣，是我们的生命要学习像，我们要跟随耶稣。我不只是要读圣经而已，我乃是把神的话，把圣经的话活化在我的生命里面，从生活活出来，这个叫做门徒。这几年我们的教会一直在讲这个 QT， 就是讲灵修。那这个灵修也不是我们教会发明的哈，这个灵修为什么要灵修呢？因为这是耶稣的榜样。耶稣他常常到旷野里面去，他安静在父神的面前来祷告，以至于他跟父神，他跟天父有一个美好连接的关系。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要灵修？我们要学习耶稣的样式，一样我们常常跟主有一个，跟天父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在四福音当中，我们常常提到耶稣，讲到很多的说，你们要学我，你们要学我，学我，学我，学我什么？其实耶稣叫我们学他。马太福音二十九章有一个经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耶稣说我们要学习他的柔和谦卑，我们学习谦卑来对抗我们心里面的刚硬。因为常常人非常的骄傲，对不对？我们心里刚硬，我们就没有办法回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爱跟他的恩典的当中。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谦卑的相反就是骄傲。当我们心里有那个骄傲的时候，这个我都会了，福音我也听过了，圣经我也 都读过了，我们如果只是心里刚硬，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吗？神告诉我们，他要应许我们的远大过我们心中所想象的。如果我们心里面他给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包括我们的学历，我们的财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这个很多很多的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把我们堆得高高的，我下不来了，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回转到神的面前来。不只是在这些外在的条件，更多的时候，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信主很久了，在教会很久，什么事都知道了，但是我们说不要让我们属灵的骄傲阻挡我们经历神心的恩典跟作为。其实我不太喜欢用属灵的骄傲这四个字，因为真正的属灵的人他是不会骄傲的。 意思说不要因为我们的恩赐或是我们服事的热情来拦阻我们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拦阻我们经历神，就觉得说哎呀，神过去是那样，神过去是那样做，如今也应该这样做。不是，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个做心事的神，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心中能够恢复我们心里面的柔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承接神那个荣耀的恩典。所以今天的经文的当中，如果你有圣经，手机里有圣经也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们的今天的经文当中，等一下我们会读很多的经文，就这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主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要做重要的事情。在约翰福音13:17里面，他们说：“你们既知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句话里面有两个动词，一个是知道，一个是去行。你猜重点在哪里？知道还是去行？其实两个都很重要，你知道也要去行。为什么耶稣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呢？其实前面有两节的经文，15说：“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做什么呢？其实在前面那一节经文是一个答案。到底学他什么？14说，我们起来念14，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为什么要彼此洗脚？请问为什么要彼此洗脚呢？脚不是很脏很臭吗？为什么要彼此洗脚？到底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呢？学他为别人洗脚吗？所以从明天开始，你们胡道人牧师就天天为谢传道洗脚，这个意思吗？我到办公室之后都先到他的办公室先去洗一下脚再出来。耶稣要我们学什么？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有第一周都有领圣餐，是不是？那是不是再来一个洗脚礼？有很多教会有这种叫洗脚礼，特别在天主教里面。那耶稣其实要我们所做的不是那个动作，你知道耶稣当时他在挑战当时的甚至他的门徒，挑战当时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观念，他在做一件不合他身份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他说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夫子，他是老师，他是主。但是洗脚是谁做的？仆人做的。背景是这样子，当以色列人他们通常到别人家去做客的时候，那一定要先把自己洗澡洗干净，免得把人家家里弄脏。所以耶稣刚才在第十节我们看那个影片的时候，他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但虽然洗过澡，我们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所穿的那个鞋子不是像我们这种鞋子，他们是穿草鞋或是皮革做的我们今天所谓的凉鞋。走一段路以后，他们现在没有这种柏油路，他们都是那种沙土路，走一段路以后脚就非常的脏。所以当他们进到一个人家里面的时候，这个主人呢就会要这个仆人端着水，拿着手巾，拿着毛巾，把客人的脚洗干净以后，他的家就不会弄脏了。但是谁应该来洗脚？应该是仆人来洗脚。但是耶稣他是老师，却跪在地上来为他的门徒他的学生来洗脚，他做一件不合他身份的事情。所以刚才彼得就说，当彼得要耶稣要洗他脚的时候，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怎么跟他说？如果你今天我不洗你的脚，你就跟我无份了，你就不是我的门徒了。 比如就你要洗脚应该也是我来帮老师洗，怎么是老师帮我洗呢？耶稣要他们要我们学习做一件不合我们身份的事情。那我们回头来看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现在再 回头来看一到五节，我们来念这五节的经文哈，一起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去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三个动词，特别我用黄色字把它标出来，它有三个知道。耶稣知道了，这是他的动，他为门徒洗脚的动机。他知道什么呢？第一节说耶稣知道自己离世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的时间快到了，他知道 他要离开世间了。在这个最重要的时刻，最关键的时刻，这里说他既爱属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就爱他们到底。在耶稣在最重要最幕后最关键的时刻，他需要做一件事情，他来提醒他的门徒，他来做一个榜样给他们看。每次我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想到另外一个经节，另外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第八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第十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他。万物的结局近了，什么意思？世界末日快来了，主快来了。是的，主快来，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接受审判，然后面对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万物的结局近了，对学生来讲是什么？明天要期末考了，对不对？啊，最后的关头了，哪几科快被当掉了，我不能再糊里糊涂，我不能再混了，我赶快去读书吧，没有时间闲散了，应该好好读书了，要写报告了，做重要的事情。对小孩来讲呢，什么叫万物的，小孩听不懂什么叫万物的结局近了。我记得我太太今年年初她一个人回到台湾去，我老婆坐在下面，她回台湾，她交代说，爸爸你带两个儿子啊，两个孩子在家里要做这做那个，功课要好了，妈妈一走，然后爸爸就带着孩子吃香的喝辣的，衣服也不洗，碗也堆得乱七八糟，家里弄得，忽然妈妈明天要回来了，万物的结局近了，赶快洗碗洗衣服，东西整理好，功课赶快去写。万物的结局近了，每一个人都要预备自己来朝见神，预备我们自己，我们的一生来到主的面前交账。你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比喻吗？说有一个财主，他要出远门，然后他有三个仆人，交代一个给五千，一个给两千，一个给一千。然后呢，主人回来了，要交账了，五千两的说我又赚了五千，两千我一千的怎么办？什么都没做，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丢在外面去。主为我们的一生来，我们要在他面前来交账。万物的结局近了，就是提醒我们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需要做重要的事情，我们要马上面对这个荣耀的君王。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这一节的经文说最要紧的是什么？彼此 切实的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这句话说，不是你爱了别人就没有罪了，不是。这句话另外一个翻译告诉我们说，爱能堵住许多的破口，因为爱就拦阻许多的破口发生。那你说，哎，传道，这个彼此相爱我们都懂了，对不对？我们在这边每天在这边帮忙，这边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相爱，我们都懂啊。可是彼得，我们说彼得真是一个老练成熟的牧者，他这边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什么相爱？为什么加上切实啊？切实那两个字英文叫 love each other， 怎么样 ？Deeply。你们要确确实实的做到这一点，因为彼得知道在教会里面啊，弟兄姐妹最会讲彼此相爱。你记得我以前在这边讲了，我讲过一个故事，就是阿根廷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Carlos Hutis， 他要上来讲这个彼此相爱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圣灵告诉他说，哎，牧师啊，你在讲台上讲过多少次的彼此相爱？讲过很多次了。然后呢，当你在讲的时候，你的会友会跟随、会 follow、会听从吗？好像也不会。怎么办？所以他上台以后，他就告诉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彼此相爱。”然后讲完，他就坐下来了。当弟兄姐妹看来看去，你看我的牧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搞的？牧师再一次上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是彼此相爱。讲完再坐下去。哎，他想是不是诗班上该上去唱歌没有唱歌，该报告没有报告，或是该做没有什么没做？不是。牧师在第三次上来说：“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的是彼此相爱。”讲完又坐回去。忽然第一排有一个弟兄站起来说：“牧师，我知道你今天要讲什么。”这个牧师说，心里想说：“鬼才相信，我都不知道我要讲什么，你怎么知道我要讲什么呢？”那个弟兄就说，拿出，就跟后面的弟兄姐妹说：“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需要，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你。”中间有两个人站起来，有一个弟兄就站起来说：“这位弟兄，我是从远处来的。那我很喜欢听你们的牧师讲道，所以我就买了，我原来有买来回车票的钱，但是我另外一个弟兄也想跟我一起来，所以我们只好买了两张单程的车票，就来到你们教会。我来了以后，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没有钱回去了。”这个弟兄说：“好，差多少？40块，马上掏出皮包给他们40块。”哇，从那个弟兄的动作开始，下面络绎不绝的开始说：“你有什么需要吗？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整个教会就这样动起来，圣灵在他们当中做那个感动的工作，叫他们了解什么叫做彼此切实相爱。约翰一书有一句话讲说，我们相爱不能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里面。什么叫切实呢？切实叫我们不要只是说说罢了，不要只是说说罢了。基督徒有的很会讲，但是有时候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做不到。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榜样，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呢？他就跪在地上来服侍他的门徒。所以刚才第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说，个人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在第九节的地方，另外一句话也很重要，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后面四个字说什么？不发怨言。请把这个四个字牢记在你的心里面。来跟我讲一次， 不发怨言，因为当我们在彼此服侍的时候，最困难的就是不发怨言。我想当时的耶稣在洗门徒的脚的时候，他一边洗，他会说：“彼得啊，你的脚怎么那么臭啊？啊，我说约翰啊，你的脚怎么那么脏啊？”甚至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耶稣说：“圣灵啊，你怎么不自己来洗啊？你要叫我来洗，这个人要出卖我。”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一边做一边在那边，哎呀，念念叨叨的，对不对？不是吗？哎呀，怎么又是我？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叫做心不甘情不愿，心中有问：凭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小组，为什么牧师要叫我做这个？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子，我们平常训练他做一点家事，洗碗。那我们家的哥哥年纪比较大，他常他做比较多的事情，他会煮东西啊什么。然后轮到妹妹洗碗的时候，我说：“妹妹，轮到今天洗碗。”其实妹妹做的比较少，可是她每次轮到洗碗，为什么又是我？我上礼拜才洗过，一个礼拜没洗了，就轮到她。我为什么又是我？你知道那个不发怨言的相反就是什么？就是常常发怨。他做了没有？他还是去洗了碗，可是一边洗碗一边怎么又是我？怎么又是我？你知道那个心态很重要。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呢？我们会不会上帝啊，你叫我做同工，怎么又是我要做小组长？为什么轮到今天又轮到我带茶巾？为什么要准备这个？你叫我服侍教会、服侍团契，我都做，那为什么要叫我？我很忙哎，我功课很多哎，我学校事情很多，我住得很远。你会有这样的常常抱怨啊？记得这四个字：不发怨言。感谢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所以是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叫你们叫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然后十七节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去做，怎么样？就有福了。”所以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的相爱。当主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心甘情愿的我们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你心甘情愿的坐在那个最小的弟兄姐妹的身上的时候，主都纪念，而且你做得非常的 happy， 不要我们一边做一边在抱怨，做到最后白忙一场。因为我们知道主叫我们所做的那个服侍爱的行动，不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律法，乃是出于我们的心中的那个愿意。第一点，在关键的时候、重要的时候做最重要的事情。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爱，它是一种挽回，不是定罪。当这段的经文里面，耶稣洗了几个人的脚？十二个人，对不对？他有十二个门徒，他洗了十二个人的脚。可是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只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谁呀？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犹大。哦，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因为这两个人一个定义要卖耶稣，然后彼得呢当逾越节的晚上他三次不认主。耶稣都知道吗？耶稣都知道，因为十一节告诉我们，耶稣原知道卖他的是谁。耶稣明明知道 彼得要三次不认我了，耶稣明明知道犹大马上要卖我了，可是耶稣因着爱没有把这两个人就排除在门外。虽然这两个人让耶稣有一点点不 happy， 但是耶稣给我们立下这样的榜样，爱是挽回，不是定罪。在我的牧区里面有一个团契，有一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就是有一个 这个团契里面呢，有一些是社会中的比较 professional 的人，那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没有工作，甚至他们是在比较这个低层的基层的工作的人。所以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说我看见我们团契当中有人真的生活得很辛苦，所以传到我这边有一笔钱，我就拿出来，然后我们来帮助这些人，帮助这些弟兄姐妹。哦，那团长我真的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再去了解他们的状况，所以这个钱 你拿去，然后你看谁需要帮助你就拿去帮助他们。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我说好好好，那这个事我帮你做，然后我列一个清单给你，然后 你请他们签名。他说不用不用不用。哦，那我说不行，这个钱一定要搞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出去，马上又出去没一分钟他就回来说，传道我刚才想到，我们团契谁都可以给，里面有三个人不能给他们。我说奇怪，这个奉献好像有点怪怪的，怎么三个人不给他们呢？因为过去他们怎样怎样不好，他们怎样怎样我气他们，所以不可以，这个三个人我不愿意帮助他们。其实那时候我有点尴尬，我觉得这个奉献那怎么办？哦，那你不是说好要帮助弟兄姐妹吗？那我本来想把这个奉献就还给他，但是我想这样做他可能心里面会很受伤。那我说那你就好好的祷告看看，看这样怎么样做比较合适比较合宜。那他一直讲说我谁我都可以帮助，就是这三个人我不想帮助他们，我谁都可以给，这三个人就不能给，就出去了。不到一分钟又回头又传到我最近有发生一些事情在我的工作当中，你可以为我祷告吗？我说那可以啊，当然可以为你祷告啊。哦，可是这个事情我暂时不能讲，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我有点难处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我说好，为你祷告。在祷告服事的过程的当中，神就给他话语，有一些经文，一边祷告他就一直流泪一直哭。祷告完了他说哎，传道你怎么都知道，你怎么都知道我的状况？我说我都不知道，不是我，是上帝，是圣灵知道你的需要，只有主知道你的状况，我完全不知道你发生什么事。原来他在他的工作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挫折，他正在承接一个很大的 project，可是因为他有一些忧郁的状况，他这个完全不能讲，一讲可能这个工作就没有了，这个 project 就没有了。他觉得自己扛得很辛苦，可是在一边祷告的当中，主的话就是他说还有我在，主知道，主知道。所以当一边祷告的时候，他就被那个神的爱就摸着他的心，他就觉得好像主抱着他对他说，孩子你放心，我都知道。他就一直流泪，祷告完就很喜乐，然后他就准备就要回家了。他就一直谢谢我，他说传道谢谢，我说不要谢我，你要感谢神，感谢上帝，不是我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是上帝解决你的问题。但那一天他要回家了，他要走出去了，不到一分钟他又回来了。我说有什么事情？他说啊，传道刚才那三个人，啊，算了算了，随便给啦，哦，你爱怎么就给 就给啦，没有关系啦。我们就看见当一个人他的生命他的苦处被神的爱摸着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他被他享受那个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他的那些痛苦就被神的爱就遮，就是我们说爱能遮掩一切的罪过。如果当他还是在那个苦毒枯干里面的时候，随便讲两句话他跳起来生气就走了，不是吗？你知道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就是当我们他没有说我愿意为门徒洗脚，但是那个彼得跟犹大我不洗，有没有？没有，耶稣没有这样子，在他的心中没有两份的名单。耶稣给我们很大的榜样，是每一个门徒都是我所爱的门徒。刚才那个姐妹，我可以苦口婆心的花一个小时劝她说：“哎呀，要原谅人啊，要饶恕人啊，翻经文给她看啊。”但是她心中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当主的爱一摸着她的时候，当她被圣灵感动的时候，算了算了，这三个我还是要帮助他们。没有关系啦，我愿意。这是耶稣给我们的第二个榜样。感谢主，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爱是挽回，爱不是定罪，爱不是抵挡，只有爱能够挽回。在这里讲的爱不是一种个性，不是我天生很喜欢关心别人，爱不是一个个性，爱是一种圣灵的果子。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因为只有爱的行动能够挽回人的心。可是因为传到那犹大就没有回来啊，不是吗？你讲这个话有一点不合逻辑，爱犹大没有回来。但弟兄姐妹请记得一句话，一个人的生命会不会改变是神的事情，但是我要不要顺服是我的事情，是我的决定。如果耶稣说：“哎，犹大，我都洗了你的脚了，那你应该不会再出卖我了吧？”耶稣没有这样子。谢谢主，他给我们一个榜样。他说：“别人会不会改变，那是上帝的事情；但是我要不要顺服，是我的事情。”耶稣爱的行动没有把一些人就排除在外。那一天刚才那个例子，那个姐妹当她走的时候，我心中里面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是这样子，主啊，我曾几何时我只有三个，我可能三十个我都不止吧，我可能有三十个人我都不愿意服侍他们吧。求主帮助我们学习从主的爱，从主来的爱跟那个宽广，我们愿意服侍，不是一个律法说因为教会规定我这样做，圣经规定我这样做，不是，不是律法。好像当你听完今天的信息，说传道说要去服侍，去爱你的仇敌，然后我只好这样做，不是。但是当我们的生命被那个主的爱来摸着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活出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不再计较那么多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天天活在主的爱里面。第三个，就是要我们学习那个仆人的服侍。在十三章的十二节，我们来念十二节。来，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洗你们的脚，你们明白吗？门徒好像不太明白，但是这是主要我们所做的。他是老师，他是主，他都能够放下自己来洗我们的脚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怎么样来洗别人的脚。所以还有十四节，再来念十四节。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们去好好来思想这段的经文，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在这个爱的行动当中有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刚才 所提到的，第一个我们先来说，来，在关键的时刻做重要的事情，心甘情愿的他来为门徒洗脚。第二个，犹大为耶稣为犹大彼得洗脚， 我们知道这是爱，是挽回，不是定罪，它是一个爱的行动。第三方面，耶稣要我们学习一个仆人的侍奉。我们怎么样能够彼此洗脚呢？耶稣要我们学习他所做的一个仆人的侍奉。其实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我们的规则是什么？是小的要服侍大的，不是吗？是属下要服侍上司。但是在基督里面呢，谁愿为大就必做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仆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价值观是这样子，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的价值观是这样子。所以但愿我们今天神就对用这段的经文来向你说话，我们来学习怎样成为一个愿意服侍别人的人。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主，你今天用你的经这段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求主让我们学习怎样放下自己，因为没有一个恩赐才干不是从你来的。既然我们是领受的，主，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值得骄傲的，因为一切都是从你来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你柔和谦卑的样式，放下我自己的身段，放下我心中的骄傲，主，我能够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谢谢你用你的爱的行动来向我说话。主，当我愿意看，当我看见主你在这里服侍你的门徒的时候，主，我在这里说，主，我也要来学习。求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心中有骄傲就求你挪去，当我们心中有一些怨恨，主，我们就挪去。主，当我们心中我们在那里埋怨的时候，主，就求你挪去。主，让我们不再发怨言。主，你要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大事小事来服侍的时候，主，就求你来帮助我们，真是出于我们心中的意愿，主，乃是坐在你的身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